滚滚长江东似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偷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始的一首《西江月》，说的多对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是也好，非也好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四弟仁宗赵祯皇帝在御书房闲着没事儿，仁宗挺高兴，用完了晚膳呢，自己在御花园溜达，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，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，皇上那种享受不必细说。可当天晚上，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，因为皇上媳妇太多呀，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。
转战南北，到了今天，我们在这说书讲古，这不就是往事吗？成了历史了。我们现在的事情再过若干年，也就变成历史，也就变成各种的故事，这事一点都不奇怪。因此说咱们说书呢，就是说书讲古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咱们正说到
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，左坤分嘴是给我夹了三根无形木，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，鞋袜扒掉，裤腿卷起来，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，两旁边有皮条子，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。左坤把桌子一拍，徐良招不着，不着我可动刑了。徐良一呲牙，没什么可招，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，我冤枉。好啊，攻下！嗨，两边一叫号，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，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，你想这腿在当间受着呢。徐良倒没在乎，为什么？徐良早想好了，我呀也不跑，我也不反抗，我也不能招供，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。老先把脑瓜一拨了，舌尖一顶，上牙疼，一声气不足。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，越夹越粗。我这掌心的累得大汗直淌，低头这么一看，要不要呢？我怎么夹粗了呢？大老爷，这使劲，还能使点夹呀！哎呀，这把皮条子崩断，根本就夹不动。蒋平在旁边暗笑，心说：“他妈小娘子小子够坏的，跑这来练气功来了。”心说：“张官呢？你不是不听我的吗？那你就收拾吧，我看你能把小娘子如何。”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，压杠子，结果杠子断了，根本就压不动。哎呀，左坤明白了，哦，你是练武的，对对对对，我忘了这场了。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，什么马后一定银，铁齿排肋，油锤问鼻啊。对了，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，上这行打不动。好嘞，神仙难驮一溜烟。今儿个我拿铁烙铁烙了你，我看你能避得住吗？
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，命人抬来火盆，几把铁烙子烧红了。这玩意真给烙上屈良受不了，什么气功也避不住。眼看山县就要吃苦，刑部大衙外头乱了，头头三跪下，没门头朝上来了，哇！你们干什么？你站住！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，崔营娘娘拿我们的衣服。左大人往堂前看看，坏，床上怒气十人了。来的谁呀？都是开封府的官差。门口有个细脖大脑袋，这边还没鼻子，袖子挽得多高，手里还拿着小片刀。再往他身后一看，小七杰、小五一，竟是年轻的。什么孝敏郎君、沈明杰、玉霞太保、刘世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小袁霸主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井底蛙、邵欢杰、小玉是爱虎、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分子杜如真、行如龙、行如虎、圣手秀是方圆、小侠龙天彪等等等，全都是。说他们来干什么？就是的。要说这事情错综复杂，今天晚上审讯徐良，谁都知道，人们都没回去睡觉，全集中到差官棚、校狱所，谁也不说话，突然腮帮子在这耗时间，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。同时人们也想到，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，大家心里真能喷死，别人能受得了，方叔安受不了。你看方叔安呢，到了开封府挺吃香，包大人亲自接见，赐酒三杯，包大人用好言安慰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放心，等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请旨定夺，一定保住你的官职。方叔安脸皮还真厚，他弟弟给包大人磕头，就叫爷爷，人家亲爷爷，您您太好了，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，我也心甘情愿，我摇身一变，我不是贼了。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。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，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，大家拿的也挺气愤。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，堵着门，拖着大脑袋坐着，非常屋里的空气太紧张，让人压抑的要命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方叔安瞧着爱虎身边，老叔，你想什么呢？别问。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，
妈，你这么想有什么用？
老叔，
大概呀、啊，我干老非受罪不可。
就冲这个差价，他们就不讲理。
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！
谁不讲理，我可不敢说。
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。
要为什么要夜审呢？
嗯，
问不出口，你撬不开他的嘴巴，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。
你说这样动用大刑，大伙收拾一个人，这个人能受得了？我就这么一个爹，万一我爹有三长两短，我依靠何人？我老叔，你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你们人称小武艺，我你不能这么等着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你怎么办呢？一会儿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。
胡说，这叫造反。
哎呀，你要老实了，我干老就没命了。
爱虎一听，对呀、啊，您还别说，方叔安这个人呢，心肠还非常热。别看没鼻子，嘴还非常能说，脑袋反应的也快。他要想救徐良，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。他必须呀、啊、得鼓动一部分人，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，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。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，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，不敢说举足轻重，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。方叔安向爱虎讲理，以人情动之，以理说服之，把爱虎说心火了。
小力士特站起来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。不要了，这碗饭我不吃，有什么好结果呀？可忍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，出生入死，跌跌爬爬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孤白之冤。我三哥就是个例子，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。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，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，福祸于共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我三哥掉脑袋，姓艾的赔的，脑袋掉了碗那个疤子。有泪跟我去，兄弟们，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，杀了。哎呦，艾武这一急眼，人们就一阵骚动啊，这他还没发现，艾武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小七杰弟兄弟没动地上，表情上是表示同情，但是有点不敢。方叔安一看不行，他过来把玉匣太保刘世杰给拉住，问干什么？你可叫玉匣太保？我请问这玉字怎么讲？不就是义气的义？你别看我刚到拆封，我早听说，我甘老西凉对你可不错呀。当年怎么收的你？怎么保举你当的差？没有我甘老的荐举，你能有今天吗？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，你袖手不管，于心何忍呢？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，你叫不义太保得了。话可不多，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饼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。刘世杰蹭也站起来，方叔安，你别往下说了，小子我不是怕，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，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，你说这要闯刑部衙，这得犯下不赦之罪，我死是小事，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？你呆着吧你，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，别忘了这句话，法不责众。要关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，那对不起，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个平顶侯，那大伙儿你怕什么？再者一说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包大人没言语，正憋气，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，鼻子大人就得说话，相爷要说话，一天油盐就满饭了。你说我说你有理没？哎，大伙儿就对。相爷十分不痛，跟任何人也不见面，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，不用问，尽考虑徐良的事儿。但是大伙明白，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的，徐良是自己的部下，你说动不动包大人就出头干预，显得有失身份，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，他是非出头不可呀。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，鼻子大人尽快出头，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。刘世杰想到这儿，把刀背上了，方叔安别往下说了，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，有不怕死的跟我来，走啊走啊。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，腰里缠上兵刃，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，起身赶奔刑部衙。方叔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，我大哥这么办啊，别在家里头活挺高，到了刑部了，大伙耷了脑袋了，那可不是人物，怕死的别跟着，跟着的可别怕死，走啊。 走到街上静悄悄的，
因为现在是半夜，
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打乱，不知道什么事。胆儿小的不敢动，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，还以为这要打仗呢。大家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咱且不提，单表这些人倒是行不了了。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，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，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。那门口戒备的森严，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，巡逻着哨兵往来不断，一瞅来了伙人，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，站住，干什么？方叔安头一个蹦过来，对不起哥们，开荒府的官人。
各位，
可不是吗？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？哎呦哎呦，闹了半天是孝卫老爷、护卫老爷。你们有事，你有事，请你把道路闪开，我们要到里边听他。
啊，哎呀，恐怕不行吧？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，这是外人不得随便出入。求各位在这等会儿，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。
听你妈的，你们打听什么呢？你要一打听就进门去了，进！
把这巡逻这哨兵打门的嘟了到旁边去，众人是一拥而入，直奔二堂。等到二堂一看，好，火盆里边铁烙子都烧红了，正要给徐良动刑。爱虎一看就急眼了，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，
扯你妈的邪道啊！
这铁烙铁也飞了，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，烫的刺啦一声，把那个踏铃嗷嗷直叫，二堂是一阵打乱。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，脸儿就变了色了，用手拍着桌子，啪啪啪啪啪，
都，
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刑部大堂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爱虎把胸脯一挺，左大爷认识我吗？
爱虎，
开封府的，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，都是开封府的。今儿个来呀，没别的说，接我三哥去聊来了。你这个狗官，竟敢严刑逼供！不过呢，上知下派，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全界留下你这条狗命，将来再跟你算账。来吧，下了我三哥，走，
走啊，徐师长。
众人过了，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。旁边公孙先生、斩南侠、翻江鼠蒋平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心说这帮小铁，你们是活够了，打开历史看看，有几个敢干这事儿，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，这不是不要命了吗？谁让你们来的？蒋平先蹦过来，把爱虎抓住，兵马就俩嘴巴。爱虎一瞪眼，是徒弟，我怎么的？我打你你不服啊？臭崽子，住手！谁也不行动。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，谁敢不听？大伙把手松了，呼啦朝全站好了。蒋平气的狗咬虎也耷了下来了。
我说你们干什么？这是谁让你们来的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？孩子，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，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。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，谁能担得起？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。你们疯了吧？啊，还不给我退下！
蒋平是袒护他，拿大杯一拍他，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，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，再在皇上面前奏上一本，那还了得吗？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。一家太保刘世杰过来，四叔，您的意思我们明白，不过今天的事特殊，我们不活了，不干。说什么你得把徐良救走，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，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，所以我们就反了，杀了那个赃官。左坤见势不好，失礼躲到公孙策身后去，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，想当年都是三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，闭眼就宰活人呢、啊。你现在拿法力约束，根本约束不住了。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，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。为什么？你这老头特别正，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，如果公孙策愿意当官，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，就是二品大员。他拉住公孙策，先生你得说两句，这成何体统，难道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？公孙策也急坏，各位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胡来，听我说几句行不行？公孙先生
挖空心思在想良策。